贵人蒙主恩，我相信在这里啊，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尤其是大陆出来的朋友们，可能对这个罪人这个字觉得很反感。因为在大陆的话，你要是一谈到罪啊，就是批斗啊，就是有问题啊。那我承认我自己是个罪人。那我们这里所指的罪呢，跟我们大陆所说的那个犯刑事犯的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指的是什么样的罪呢？我们是自私的，是自我中心的。请问这里在座的有没有说我不是？请举手。我从小到大我撒过谎，我贪心，我虚荣，我有过妒忌，我恨过人。这里有没有人说我没有？如果没有人敢举手的话，那就请原谅我，我们都是罪人。这是根据神的标准，因为神是一个圣洁的神。在世上的人，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根据我们的行为哈，我们自己常常觉得我比某某人好，对不对？我是个好人。但是好人也有犯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从小到大我刚才说的几点没有。还有呢，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的心地很好，很善良啊，我们很爱别人，做善事，觉得这一些都能够足够使我们能够将来面对我们这个神就可以上天堂了，是不是？但是今天圣经上告诉我们，在世界上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出路。你们知道吗？因着我们这些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什么叫死？不是我们这个身体的死，乃是有一天我们这个灵魂要永远的跟神永远的隔开，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一位神。而神呢，爱我们，给我们出路。我们活在地上，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的安全感到底在哪里？什么是我们人生，我们一生追求辛辛苦苦从小出来读书到大，究竟追的是什么？我们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的里面得到满足呢？我在这里要讲一讲我失败的见证。我是一个失败的人，若没有神的怜悯，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做见证。我从小在大陆，我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这已经是很大的祝福。那么从小也去聚会，也参加大大小小的聚会。我小时候，我的外公外婆非常爱主，非常敬虔，所以从小我们也读圣经。那么从小外婆就要我背圣经，那我当时背圣经的动机呢，就是讨好外婆，拿礼物，拿东西，所以我就背一点圣经。可是我跟这一位主并没有发生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记住，基督徒啊，只有一代的，没有隔代的。神只有儿女，神没有孙子孙女。所以不要以为我家里已经是三代基督徒了，我一定就是基督徒，不是这么回事。除非我们自己跟主结上了关系，我们才会认识这一位神，我们才是真的神的儿女。那么我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里，当时时候呢，我们的家，我外祖父和我父亲都是银行家，所以从小生活也就很忧郁。那么我也没有这个什么需要，所以我跟神的关系呢，就是考试的时候利用神，或者碰见什么事情过不去了， 利用关系。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神造我们和救我们他有一个永远的旨意，根本不懂。所以我这个人既不要神也不爱神，也不知道不明白神的心意，那么活在地上怎么样呢？我们人如果没有神的话，我们就自己做主，对不对？我们自己做老板，我们决定我们自己人生的计划，计划的好好的哈。所以我就要请问了，在这里诸位，你们如果从小拼命读书，读了书以后你得到了，你满足了没有？没有读大学的时候，在大陆真想读大学哈，读好大学以后要读个学位，学位读好以后不够出国，出了国以后做了个事情又不满，有没有满足？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除非我们自己真的认识了神。我就有这么一个经历。那么所以说我们一生的年月在主的手里。我父亲在解放前就调任到台北中央信徒局做官，所以当时我们全家都拿了飞机票，我们的行李有一部分已经运到了香港。可是临行前我外婆生疾病，我妈妈非常孝顺，她就恳求我爸爸不要走。那么那时候在台湾，后来我才知道，就说什么在阳明山庄跟我们有了房子也有了车子，那么当时我们就把飞机票都让了。那么我有一个舅舅呢，已经是参加了地下党，因为革命嘛，他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就参加了地下党，所以他也来做我爸爸的工作，就说你不要走，没问题的，凭你这个学问，你又不是国民党，又不问政治，你留在国内，你好好，共产党一定会很宽待你的，所以就这么留下来了。我父亲的留下来使我家里整个命运都改变了。这里大概有不少大陆来的，有没有？谁从大陆来的？那你们对党的政策都了解了。像我这么一个出身的人，你们说以后的日子，在人看来好像我父亲是走错了，好像是决定错了，因为我们整个家庭的命运就改变了。在我念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妈妈40岁生日，家里亲友都来，来完以后我爸爸就是没回来，一直等到晚上很晚很晚，10点多钟他才回家。他就把我叫到房里去，就抱着我大哭，他说 Lina， Daddy 对不起你们。我不懂，他说我今天戴上右派的帽子，所以我父亲就成了右派分子，是为他说了两句话，一个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还有一句是苏联不一定是老大哥。当时的时候就为了这两句话，我父亲就变成右派，所以他心里很难过，他就觉得因着他戴右派帽子就会影响我们的升学，就因为在那里论成分考大学的话，那是右派的家属是很难很难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一天晚上我突然好像长大了好多，我就抱着爸爸哭，哭完以后啊，我就立志要帮爸爸生气了，要争气，为家里争气。那么在这个以前呢，我在学校里呢，是很顽皮的，就是读书是不用功的，就凭聪明读书的，并不是说花功夫念书的。可是从那一天起，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念好书，要考上大学，为父亲争气。这个时候是我自己定的目标，所以我高三高二两年就完全变了人了，就也不玩了，也不那个了，就懂事了。那么父亲呢，就被派到上海的郊区天山农场改造，在那里放牛。那么在整整的两年中间，爸爸在乡下， 那我们呢，那时候用高顶券，高饼券呢，每个月只有大陆来的朋友们听得懂，你们台湾、香港的、国外的都听不懂。我们那时候每人每个月能够发4两的高饼券，所以呢，就凭这个高饼券，我每个星期下了课，然后周末就骑单车，就把一点糕饼送给爸爸。那么在这一段的日子中间，今天我回想起来，我十分感谢主，因为我父亲虽然他是个基督徒，他也就是礼拜天去做一下礼拜，对读经啊，对主的关系啊，都没有那么亲切。可是就在那2年中间，他偷偷藏了一本圣经，就是在乡下的时候，他每天就是靠读神的话来过日子。那么在65年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实在是神的恩典，我后来真的主给我考进了大学，我是考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所以我在师大念了5年，本科念完以后，那么那一年正要毕业，65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我爸爸已经生了癌症，在医院里，那时候他才59岁。那么我跟我妹妹每天在这个医院里伺候他，帮他擦洗。那么帮他擦洗的时候啊，痛的就是他一根鼻管是吸氧气的，一根是抽胆水的，身上都是插了 IV 都不能动的。所以每天我们姊妹俩轮流就是帮他擦，一碰到他的身体都会跳的，皮肤都痛的，所以就靠吗啡靠杜冷丁过日子。可是他却没有抱怨，他靠着主的恩典一直很平静，他的整个人心灵就没有一些抱怨苦毒都没有。有一天很稀奇，他就跟我们说，叫医生来，我没病了，把我的管子都拔掉，我要回家了。我听不懂，我说 Daddy 你不能回家的，医生说你这个病不可以回家的。哎，他说你听不懂。可是第二天非常稀奇，我妈妈，我只有一个妹妹，我妹妹，我还有那时候我先生已经，我跟他订婚了，他已经在做医生了，所以他也是每天去看我父亲。所以我们4个人围在他的床边，他又说了一遍，他叫医生来把我的管子都拔掉，我要回家了，我没病了。但是那一天非常稀奇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擦洗他的时候，翻他的时候不痛，他也不叫痛，他那时候腹水已经是很大很大。那么就讲完这个话以后，他的眼睛就一直看着天，然后就说，天开了，主耶稣派人来接我了。就这样我爸爸就这么去世了。当他去世的那一刻我受不了，因为我所有的希望，我希望爸爸看见我大学毕业，拿到我第一个月赚的工资，我要让他高兴高兴。可是我就泼在他的身上，我就撞他，我就哭，我就叫，我说你一定要醒醒 Daddy， 你女儿大学已经毕业了，我已经好像很为你争气了，你一定要醒醒，一定要醒醒。我一面哭一面撞他，就在这样大家全家都哭的情况下，他居然又把眼睛再睁了一次，而且还说了一句话，不要哭，我们都会再见的。就这么平安的过去了。那个时候是65年8月份9月份。在爸爸去世以后第二年就是文化革命。那么当时候我华师大毕业，按理说像我这样成分的人分配是很难的，但从国内来的大家都知道，每年他的政策都会有不同变化，就偏偏65年这一年他是根据层级来分配的。所以呢，上海师院要教师，就到华师大要人的时候，系里面就说有一个可以开课，但是呢思想反动， 出身反动，你们要不要？那么师院说要，所以我居然派在上海，派在上海师大。那么我派去以后，根据我们大陆的风俗也是这样了，如果我父亲去世要结婚的话，要么就是等三年，要么就是在100日里面要结婚。所以当时我的弟兄比我年龄大8岁，所以他家里都说不要等了。那我妈妈呢，也觉得我爸爸去世对我来说我是很伤心，因为我非常爱我的父亲，那么就答应，就说让我们就成家吧。那么我们就结婚了。那么结婚以后呢，我有没有感激主？其实我的一路上来，从中学到大学，到大学毕业，主耶稣一直是看顾着我。实际上家里有很多的祷告，外婆的祷告，外公的祷告，妈妈的祷告托住我。可是我就是这么忘恩负义，我觉得我是自己成绩好，读书读得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成就，所以不感恩。那么我追求的目标又是什么呢？业务上想好好的搞一点名堂出来，对不对？这是我们的人生的所谓追求目标。所以呢，在开课以后，我就拼命的辅导学生，也想搞一些文章，或者想做些什么事情，把思想精力就完全放在这个上面。可时间好景不长，66年文化革命就开始了。当时候我们结婚以后，因为我公公是全国的那个化学界的学术权威之一，那么又是一个实业家，所以当时我们在上海的生活很舒服的。那么这也决定了我们在文化革命中间，我们家就成为了被冲击的对象，所以我们是上海第一批被抄家的，8月份就被抄家了。当时的时候，我先生还有两个弟弟，他是在他是医生，他第二个弟弟是交大的，也是搞电机的，他第三个弟弟小弟弟也是医生，我公公婆婆都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就凭这一点，在文化革命中间我们都合格了，就是又是臭老九，又是资本家，又是基督徒，我们家抄出26本圣经，这件事情就已经够厉害了。然后呢，又有海外关系，因为当时候他的家人也好，我的亲戚中间也好，也有在解放前已经离开大陆出国了的，所以凭这几点，我们就是成为当时候冲击的对象。所以在66年8月份的时候，就是8月24号。一大批红卫兵就进行抄家。那么我们住在上海兴国路有一幢单独的洋房，因为我公公一直是受保护的，政策保护的，因为他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又是完全守法服，又是爱国的资本家等等等等，所以都没有受到冲击。那么文化革命来的时候，那就不一样了，这次是完全成为这个运动的对象。所以一下进来，红卫兵就把我们6个人隔离，隔5个地方关起来，然后就抄得天翻地覆，接下来就在院子里点火烧。所以呢，我先生从小他就喜欢读书，所以他把他所有的零花钱都省下来，都买了书。他有一个这个书房，就是都敲上了图章，都是叶小林藏书，都是他的藏书，好多好多。烧了20几小时，就在我们院子里把他所有的东西全部烧完，我们结婚的照片，家里所有你珍惜的珍藏的东西都是不是砸碎就是烧了。我公公还藏了一些古画，那可以说还有一幅唐白虎的真迹，要求红卫兵跟他说我们愿意捐给国家图书馆，就是2个耳巴子，你还要变天，也就烧了。所以不定的钱财，世界上的东西啊，钱财是不可靠的，一下可以就没有的，转眼之间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种抄家的情况下，接下来呢就是把我们的家具卡车来，就全部都基本上好的就全车完。我们都没有床睡的，我们在地上铺块板就这么睡。接下来就九家人家搬进来跟我们一起住，九户我们就被赶到地下，然后就九家人家。那么特地派进来的人家还是都不会用，有的都不会用，就是卫生设备都不懂的，所以就是茅房我都每天要去清洗要弄，这是第一步。那么物质上损失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呢就是隔离审查。当时时候文化革命，如果年纪大一点的都还记得，那时候最大的罪名是什么？你偷东西不要紧的，你做些什么其他的事情也问题不大，最大的罪行就是什么？言行说话。你只要有胆量，你说江青是什么什么，你就可以枪毙的。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们还记得不记得这些话？所以这些呢是海外的弟兄姊妹或者朋友们不能理解，可是在那一段时间中间，中国大陆这个十年文化革命中间，确确实实许多人家遭殃，就是因为言行的事情。比如说我先生有一次在乡下劳动的时候，他回来在路上说了一句，今天太阳倒是下山得很早，好不得了。你只要说到太阳，那就是你就是暗示着毛主席了，那就是说反动了。这是这些年轻人你们都不能理解的，但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那么当时时候我们这么一个家庭，他就觉得你们不可能私下没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话，所以呢就把我们六个人隔离在五个地方。我先生关在医院，我关在私院，他两个弟弟，一个关在长宁分局，说他是因为他申请过护照，在派出所申请要到香港，就说他是叛国投敌。那么老二也是听过敌台，反正你要听美国之音也好，你听 BBC 那就是敌台，所以这些都是反革命的罪。那我公公婆婆呢就在里弄被改造。那么真的感谢主，我的公公婆婆是敬畏主的人。我们家全部抄完的时候，两个老人没有一句抱怨的话，就对我们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赞的，称颂的。这个时候我们做儿女的不能接受，父母亲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这些小一辈的都觉得这个神在哪里呀？我们家那么爱你，我们家一直接待各地来的传道人弟兄姊妹，而且我婆婆对就是给穷人呐、这些奉献呐、她真是自己刻苦自己对人之好，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位神不见了，我们所信的神在哪里呢？好像这个神远远的在天上，好像不跟我们发生关系似的。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几个都心里不平，但是父母亲始终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可以有抱怨。我还记得那时候不是家里都要贴毛主席像嘛，那么他们就逼我婆婆要跟毛主席像鞠躬嘛，她就不拜，因着不拜就被打，被打还是不拜，所以他们就气了。红卫兵就在我们家的这个院子的这个大门上写了四个大字，魔鬼之家，就说我们的家是顽固不化的。那么当时我被关进寺院了，就是要互相解法，这个他的这个隔离的目的就是要互相解法。在文化大革命中间，有许多家庭儿子揭发父母亲，父母亲揭发儿女，妻子揭发丈夫，丈夫揭发妻子，人心的自私真是暴露的无疑的。那么像我们这么一个家庭， 他们就盼望我们能够彼此揭发。所以呢，就关我在里面的时候，我被隔离的时候啊，当时时候十年中间，你们都记得前几年的大学就全部停学的嘛，学生的任务就是什么，就是批斗老师了。所以我初初时候就辅导的最卖力的学生是送给我第一个大字报的学生，是说我要把他引到只专不红的资本主义绝路去。那么这些事情的发生使得我不能明白，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嘛，就觉得冤得不得了，是不是？是不是觉得冤得不得了？我有时候牺牲了时间，花了时间辅导，结果辅导的结果是贴了大字报骂你，然后呢就是把你家里的人就骂的就一钱不值，完全是歪曲的。那像我们这样的人，他就希望我能够揭发我的公公婆婆，可是我爱他们，所以我就出名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因为我是六五年进去的，所以我在师院的整个牛棚里面我是最年轻的牛，就是说被审查对象中间是最年轻的最小的一个。但是呢，我这个人的个性也很梗的，就是说很倔的，你越硬来我越不行。那么他们呢就每天就是派了六个红卫兵分三班，隔离审查的时候这样分三班，就是把你关在一个教室，关了教室以后这个灯是通夜不关的，所以进去的时候是搜身的了，就保证你身上没有刀子没有绳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就关在里头，一本红宝书，一本拍子簿，一支圆珠笔，这还有就是一些盥洗用品，反正好的衣服啊，反正我陪嫁的东西全部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的首饰都是拿完了，银行这个存折也是封掉的，那么衣服好的四旧破四旧的时候都剪掉了，就拿着饺子都当着里面剪，全部剪掉的，所以剩下来就是可以替换的几套衣服就让你带进去，然后你就从早到夜到晚疲劳轰炸。就是要从我的家先说起，我的外祖父是怎么样的，怎么反动，我的爸爸又是怎么不好，然后又说到叶家是怎么不好，然后接下来就是看我的立场是站在人民这一边还是坚决站在家庭这一边，所以就每天轰每天轰，就是弄得你人被羞辱到就是觉得自己人的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个动物，他愿意喂你就给你吃一餐饭，不喂你就不给你吃饭。所以每天日久这么关你的时候啊，你的心就常常觉得我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法，我做错了什么，二十几岁的人刚从大学出来，我能错在哪里？我自己问自己有没有反动，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反动。那么他们呢就希望我揭发他叶家的所有事情，那么然后呢关了一阵实在没有材料，他就放你回去，放一阵又不放心就再关起来。所以我们在十年中间，文化革命十年中间，我们才新婚那时候才八个月嘛，我们是六五年十二月结婚的嘛，到六六年的八月开始我们就两个人，我妈妈有个形容就说像井里的两个吊桶，就一个上来一个下去，不是关我就是关他，在其中的时候难得有一点点时间碰到几天在家里能够碰上，可是关了我放了他，过一阵关他再放我，就这么轮流。在这种情况下，你晓得人关久以后，久而久之你就会想，我活着到底为什么，做人还有什么味道，还看得见看不见希望。那么就碰到我们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中间， 我有些舅舅什么都是从美国留学回去以后被打死的被打死，被突然失踪关进去的关进去，出事了就是自己自杀的自杀。所以当时时候在文化革命中间，你听见某某人死了并不稀奇的，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圈子里常常有的。尤其我们在大学里面，我们系里面一下我们的系总支书记自杀了，一下又某某人又死了，某某人又不见了。所以这个问题就一直在我脑子里就出现，我人究竟活着为什么？但是呢，从小外婆讲的那些东西又在我脑子里。外婆从小说，我们的生命是神给的，人是不可以自杀的。所以我从小就觉得自杀呢，就是这个灵魂要不得救的，这就是我从小懂的这一点点。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就一直很挣扎。那么在70年的时候，中央有一个通令，就是林彪有一个通令，全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全部到农村去，记得不记得？有这么一个通令下来，所以所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受审查的都要到农村。那时候我们整个师院呢就到上海松江县，再下去有个佘山地区，整个师院2000多个员工都到那个地方去。而我们的系呢又到佘山再进去一点，有一个小山叫罗山，那么就关在那个茅棚里面，就一个一个关在，我们这些审查对象呢就关在农民的茅屋里，一个关着，然后有2个红卫兵2张床守着你看着你。那么做什么呢？交代，就是揭发交代。70年的时候工宣队已经进驻上层建筑了，就是工人最最普通的没有文化的工人进到大学进到研究机构进到上层建筑，就是来管我们。所以当时工宣队和红卫兵呢就猛做我的工作，就希望我跟叶小玲离婚。他们就跟我说了好多道理，他们说你跟了他你就一辈子就完了，所以你现在趁早还来得及，跟他离婚，嫁一个党员，然后呢揭发叶家，划清界限，那你的前途就光明得很。所以这是你自己要选择的。那么我当时的心就定死了，就是说第一是我爸爸从小教的，就说一个人一定要有义，所以这个事情不能无情无义的事情不能做。第二呢，主在我里面，实际上良心主在柳里面也告诉我这个事情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就坚决的不理他们。那么而且那时候年纪轻嘛，嘴巴也很凶了，我就反问了，我说毛主席说人人都可以改造的好，你怎么知道他改造不好呢？那么就没话说了。那么我再说，我说他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他去哪里改造我也去哪里改造。结果是气得不得了，就觉得我这人好像是顽固不化。那么然后呢就用各种的压力来压我，那就开批斗会了。那我原先一直是很要面子的，那在文化革命中间这些年间常常被拉在前面，站在一群人这些人面前低着头，谁爱骂我什么都可以，从我家祖宗骂起，反正都不好，一直骂到我，包括读书好也是不好，反正没有一点是好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这些日子里面，你就觉得人活着真的窝囊。所以在70年5月11号他们又开了一个批斗会，因为开批斗会啊要到公社礼堂去开，因为农村的话大家都知道要一个场地大的话都一定要压到公社礼堂。所以那时候我的情绪已经在最低点了。第一，我跟主的关系，就像我初初告诉你们，我不认识神的旨意。你知道吗？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 荣耀的计划，我不认识。我的眼光短得不得了，就看见世上的这一点点短暂的这一些希望好像都破灭了。所以那天被押到那个公社礼堂去的路上，两个红卫兵押着我走过一个石矿 quarry， 英文就是石矿了，就是那个 quarry 那个石矿啊，炸了三十几年，是用炸弹炸的，炸得很深很深，炸出来的石头，大石头啊，就是做坟山石的，它是做 tombstone， 就是做坟墓的。所以那天压过去的时候呢，我就看见下面工人都用着吊带绑带抱在腰里面，电梯上下怎么掉下去打工。当时就有个想法，我要是从这里跳下去的话能不能活，马上一个想法就是活不了，不会活的。那么我就去开批斗会了，又被他们骂，骂了一圈。你晓得一个人关在笼子里啊，关久了就从早到晚人看着你吃饭，看着你睡觉，看着你拉尿，什么事情都是从早有人管着你，你一个星期下来你已经受不了了，不要说关几个月。所以到那个时候我自己觉得已经到了极限度了。所以那天批斗的时候我的态度就已经很不好了，就不是批斗会，每次批斗会都像辩论会一样，他们哇哇说一些，我总有个道理说出来，所以就他们气得不得了，就打倒军号，打倒军号就喊。那么喊完以后会议结束，通常都是工宣队头头要跟你谈话了，就你表现不好，你懂不懂我们的意图是要把你救到人民这一边来等等等等。可是那天呢他做错一件事，他撒了个谎，他说你知不知道叶肖林已经去世了，他说你现在跟叶家已经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再给你机会，你只要肯好好揭发，那你就揭发出来，你就跟叶家划清界限，就过来就得了，我们马上把你放出牛棚，你就回到人民队伍中间来。他不知道他的这个话就把我原先留的一点点希望都拿掉了。所以那天晚上回到那个茅小茅屋里面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像死了一样。所以那天晚上我就祷告，我没有身上，你知道我们被隔离的时候都搜身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你要想死也死不了。但是呢那天自从我看到这个实况以后，我就觉得有路了，我可以死了。所以呢我那天就跟红卫兵回来就说，我说我头痛，我想早点睡，就他们气得要死。他说开完批斗会给你机会，你都不坐下来好好想想，好好写写，你还想早睡觉。我说我头疼。那么他们就说这样吧，今天早点休息，明天你一定要写一份像样的材料出来，因为管我的红卫兵要是拿不出材料的话，他们也很丢脸的，他们向上汇报的时候没有面子，他们要比的嘛，谁做的工作好，那个被审查对象就能够揭发交代的好嘛。所以他说你明天写一份，那就叫我说你早点睡吧。那天晚上在农村嘛，我们一人有个小电筒，你晓得我身上没有武器的，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个头发掐子，我就用这个头发掐子，我拼命的在我的胸口我磕一个十字架，很浅的，磕到我自己流血为止。因为什么？我心里怕，我怕我的灵魂不得救，所以我就画一个十字架。画好一个十字架以后，我就用胶带的那个圆珠笔啊写了四个字，十字架嘛，我就写了四个字，天父慈悲，我就写这么四个字。写完以后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你也看见我这个光景，我是没法活下去了，我活着为什么呢？我说我爸已经你接走了，你就让我到爸那儿去吧。我说我求求你， 就怜悯我，赦免我这一次的罪吧。我就等等等等，一直等到两个红卫兵已经睡着的呼声我已经听到了，我就偷偷起床。农村的屋子啊，这个门只要一滴往里面一开就可以出去的，是不是？你们要下过乡的人都知道。所以我等他们一睡着，我就直奔那个石矿，我就站在这个矿上面，我再做一个祷告，我说赦免我吧，主啊，让我回去吧，就跳下去。你晓得这个高度有多少？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25楼高，25到27楼高，250公尺。所以这里要是有学物理和数学的人啊，你们算算那个重力加速度的话，我是没法活的。那么它这个石矿呢，是炸得这么深，完全是陡的，既没有斜坡也没有软的地，因为是石矿，下面都是硬的大石头。那么我下去以后啊，它是这样，第一层非常非常高，然后过去一点还有，是这样的。所以我下去以后我就不知道了，到什么时候醒过来，我就逐渐逐渐醒过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以为自己在哪里，只看见天上的天是灰灰的，然后呢石头都围着我，那么前面是空的，很远那个空旷的，后面就顶着这里是石头，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没有死。你晓得这个时候啊，怕倒是来了，我说我要是没有死怎么办？你晓得当时上海师院的红卫兵是全上海出名的，那个厉害是出了名的，红革会啊，是这个打人啊，这些事情只要举几个例子你们就晓得他们的厉害。我们的支部书记是个老共产党员，一定是红小鬼，对方那个对立派说他一定是脱党过，是个脱党分子，他不承认，你要怎么整他？把他3岁半的儿子拿来放在5楼窗口放出去，孩子尖叫发疯一样的叫，爸爸就承认说我确实脱过党，不然的话孩子不行了，他们要把孩子放下去。所以这些事情都发生过，还有其他的事情，各种邪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就觉得我没死，我掉在他们手里不死不活怎么办？我就哭，我就叫，我就跟主说，我说主啊，我不能这样，我想起来我爬不起来了，腿断。结果我就滚到第二层，我再跳一次。27岁的人应该是对生活满了盼望，是不是？因为满了理想，可是我就想快快的死，就怕不死。在这种情况下我再跳一次，到我这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被他们送到一个公社的医院，就是佘山的公社医院。那么佘山的公社医院呢，这些话都是后来我的同事和看见我的人讲的。怎么回事呢？是有一个工人上早班，他们有几个工人上早班，来上早班的时候他们就看见我躺在那个地方，他们就大叫，因为他们以为是看见了尸首，不知道是谁的。因为在这个矿里凡是出工伤事故，绑带松掉了掉下去的，没有一个活的，都是粉身碎骨的。所以呢就喊了以后呢，当初的时候就有他们的这个厂医啊，这个公社医院，不是公社，这个石矿有这个矿的这个小的 clinic， 那么那个医生就带了人来抢救。你们知道他们抢救第一就是给我打针，打强心针了，哗一拉拉出来，一拉拉出来以后啊，他们就看见这个十字架，也看见这4个字， 天父慈悲。那么他就觉得很稀奇，他说怎么会好像还有呼吸没死。那么他就开始，他们就把我救醒了，然后就把我送到这个最最附近的医院，一个小公社，公社的这个 clinic。 大家如果在文化革命中经过的人，你们都知道，当时时候上海的大医院的好医生到哪里去啊？都在乡下。而赤脚医生就说，完全没有学过医的，三个月训练培训工人农民到大城市的大医院是对调的。所以那一天我被送去的时候是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送到那个公社。他们外语系我们系里面上早班的那一些老师，就是做炊事班的也来认，有两个是天天跟我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的，后来亲口跟我说的，龚浩没有办法认出你，你这个头胀得这么大，血肉都是模糊的，根本看不清楚，所以他说没有人认得出是你。后来广播以后，那个看管我的红卫兵发现我失踪了，根据我穿的衣服他们肯定这个是我。所以呢，当时时候送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后脑全部裂开，我这个眼睛是看不见的，腿全部断掉，两面都断。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要不是神的恩典是不可能的。那个医生帮我剃了头发，后脑缝了，也给我这个眼睛缝了。他跟我说的话非常同情，我也没有办法讲，因为没有设备，没有仪器可以来测验嘛。他就是尽了力把我缝了就是了，所以我的头就包成像木乃伊一样，就是有眼睛全部包好。然后呢，脚他们不行，腿上石膏的事情不行，就压着我，把我压到上海华山医院。华山医院压去的时候，从佘山到那边差不多已经是中午。那么那个急诊间的医生呢，一看龚轩对红卫兵都背了红包包送来的，就一定是有问题的嘛。所以一看以后就看我的瞳孔，他说死不了，就让他在这里等吧。然后呢，就让我丢在那里，一直不让你，不碰你，也不给你止痛，也不那个，我腿全部断在下面，那个疼啊，就一直到半夜。然后就是有几个年轻的赤脚医生帮我上的石膏，一面上一面骂，那真是一面上一面骂，你求有自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啊！给你出路不要，你要自己去走这条路，我们现在是本着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救你，希望你还有机会能够醒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给我上了石膏，我石膏一直上到腰里，两个腿都是石膏，两面都是，因为断的地方太多了。但是他们跟我说，你 99.9% 残废。他说我们是尽了人道主义帮你接起来，但是你 99.9% 残废。所以说了这个话以后呢，我就那天晚上躺在那个病床上，那个时候我心里知道了，不是神的话我没有办法活下来的。我躺在那里，我认识到我自己是个罪人，我以前对自己是罪人这点事情啊，总是认识的不够，因为觉得不偷不抢不做坏事，对不对？对父母又很孝顺，可是不是。那天在那里，我从小到大各种的不义都出来，所以我就祷告，我说主啊，若不是你要我活，我没有理由今天躺在这里的。我说现在他们都说我要 99.9% 残废，我先生已经死了，我说我要成为谁的累赘呢？ 一个残废的人不是要人家来照顾你吗？我就求主，我说主啊，我求你医治我。然后我还说了一句，我愿意为你活。这只不过就是当时时候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可是主还是怜悯了我。因着我这样的伤，我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所以红卫兵当然不肯照顾了，就跟攻宣队说，这样的人我们不管了。那么他们就打电话叫我妹妹来，叫我妹妹把我接回我娘家。那时候把我接回娘家，我的外婆还活着，我妈妈我爸爸已经没有了，所以我们是四个女人。我接回去的时候啊，我妈妈的头发都鸡白，我妈妈的头发就为了听到我出事，知道我出了事，但不知道我死活。所以我娘当夜就急得白头发都出来了。所以这一段时间也是好多天了，从我掉下去一直到送我回家。那么送我回家以后，这实在是主恩待我。你知道我外婆是一个非常爱主敬虔的姊妹，所以外婆每天就是用祷告，用神的话来托住我，每天在我的床边为我一起祷告。逐渐逐渐我里面的人就刚强起来了。我不知道我这个拆石膏的时候会怎么样，但是我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主会带我走前面的路，我就把自己交给主。所以这一段时间十个半月我躺在床上，整整十个半月。这个十个半月是主为我预备的，因为预备好我的心是接受更大的苦难，所以主都有恩典，都有预备。在这个十个半月中间，许多小时候外婆教我的圣经又逐渐的温习，又在心里。那么在这一段时间中间，常常跟主有亲密的交通。到十个半月拆石膏的时候，我的肌肉是微缩的，当初是站不起来的，所以开始的时候就很困难，就用拐杖，就慢慢的先用两个 crutch， 后来一点点减少。当我刚刚能用一个拐杖能走的时候，马上又被关起来了，就是说接下来就审查了，又在审查。因为我这一次的行动惹得他们非常生气，因为影响太坏。第一呢，就是天父慈悲这四个字，这件事情传遍了整个佘山地区。你们想想，当时文化大革命中间，教堂全部关，传道人全部鬼关进去，圣经烧掉了，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神自己说话。我这件事情是我犯罪，我不应该的。我如果像今天这样，我认识主的话，我绝不会跳下去的。因为主允许我们经历的各种难处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那时候我不认识，我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我只想快快的结束，来一个痛快的结束了断，我就以为完了。其实不是的，如果那样的话，我真是损失太大了，错的太多了。可是主却说话。当时的时候农民中间都在传，哎，这个女孩子听说没有死，她还活着，她是信上帝的。那么你晓得攻宣队安排了一件最错的事情，他们要肃清流毒，在罗山再开一个大型的批斗会把我押去。那我就去了，车子把我押到那里，我是走着下去了，敲啊敲到门前，站在那里。那么又是一个大型的批斗会，那天来的人特别的多，好多好多人来，就要看嘛，这个人怎么死不了呢。然后嘛就批斗又说骂完以后，有一个人就在会上问，你现在还信不信那个所谓的上帝，而你这么个小迷信。那天我站在那里真的是不怕了， 我说如果没有神，谁能够解释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那要是打倒，那气得不得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以为是我们刚强，我不刚强。你知道我们的后面有一个流泪祷告的母亲，我们四个孩子被隔离的时候，我的婆婆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可是她不流泪。你晓得她在神面前的祷告是什么？她说，主啊，这四个孩子不是我的，都是你的，我宁可他们肉身死在你的手里，也不要让他们在灵里背叛你。他不是求主快快把我们放出来，要是一般的母亲就是说快快把这我的孩子放回来，他怕我们很快的放回来，怕我们否认主，怕我们放弃我们的信仰。所以他的祷告是，主啊，他们都是你的孩子，我宁可他们肉身死在你的手里，不要让他们背叛你。主听了他的祷告，感谢主，是主的听了祷告，让我们四个人虽然都是软软弱弱，就像我说的，抄家的时候我们都是抱抱怨怨的，可是在里面当我们被审问你们还信不信这位主的时候，我们四个人都不敢否认他。这是恩典，这是主自己的保守。所以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这个事情以后，那天因为我的态度不好，所以他们跟我谈话的时候说，你那么顽固，看来我们要对你进一步教育，所以你回去打理包裹，星期一到十六铺码头集合。那我就回家了，回娘家嘛，也没有多少的行李，我就打了个包裹，然后就到上海十六铺码头，然后就上船，我就到了苏北大丰农场。这里有没有从苏北江苏来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去了苏北，到了盐城，南通下来以后，南通下来以后再拖拉机大概开我们进去，然后就到那个大丰劳改农场，那么去改造。在苏北是不毛之地哦，它这个咸水地，那么我们要学种水稻，那么这个地土质很不好，怎么办呢？那么就用要改良土质，改良土质就什么呢？挖了沟放水，然后就用发酵好的人粪，又用我们的脚啊，赤脚把这个粪就踩进去，踩到这个水稻田，这样的话就可以改造这个水质。那么我们是改造劳动了，所以旗子一出来，我们就出工，要一顶旗子下来，我们才可以收工。是，这是强迫劳动嘛？所以呢，每天就是出工，有时候坐下来一天，真像死掉一样的累。哎，奇怪，倒下去就睡着，第二天又恢复了，精神又来了。现在我回想起来啊，我真是感恩。你想想，我这个受伤的腿，如果我今天在美国的话，哈，买一个 physical therapy machine， 每天踩踩。有时候还高兴踩，有时候还不高兴踩，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做 physical therapy 做得懒得就不做嘛。我是强迫劳动，哎，每天就是在这个田里就要这么踩，你能不踩吗？不能不踩。可是这一段时间的改造让我的身体真的恢复，而且常常挨饿，在那边吃不饱的。我们不是吃米饭，我们吃的是苞米饭，大大一碗，很漂亮，里面又没有油水，我可以吃一小面盆。但是稀奇的是什么？自从我遇见主以后，我里面满了喜乐和感恩，这个非常稀奇。要是以前，你们知道我出生的光景啊，我出生的时候大家认为这个大小姐一辈子吃不光用不光，银行家的小姐嘛， 家里有佣人，有汽车，有洋房，可是我穷到那时候身边拿不出两块人民币。在大丰农场改造的时候，但是我里面这个喜乐从哪里来的？我还跟我一起改造的人讲笑话，他们说你有毛病，家里都弄得差不多好像家破人亡，你还有什么东西好笑得出来的？你知道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变成真实的不得了。这不是在跟你们讲神话，没有信主的人啊，你们要知道地上的东西不能使我们满足的。我们有主的话，虽然世上有苦难，可是我们在主的里面有平安，这个平安是真实的。我心里很踏实，我也没有想很多，我根本没有想将来会出国，今天会站在西雅图跟你们做见证，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就是一天一天靠主的恩典过日子，就是这么一天一天过来的。也没有想到文化革命会结束，四人帮会打倒，我们的家还有希望，就是重新能够出来，没有想到，这些都是没有想到的事情。但是稀奇的是什么？在大丰农场的时候啊，我们做烧饭的燃料都是用芦苇，因为我们没有房子的，我们那时候是割了芦苇，用芦苇搭成草棚，我们就睡在这个芦苇棚里面。那么地呢，就是以天为炉，什么以天为什么，以地为什么，这个中文现在 lousy 的一塌糊涂，讲不清楚。反正就是天然的地就是以泥土的地，芦苇根都戳在外面的，我们进去就搭了板床。在这种光景，我进去的时候，里面马上又画给我，就是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只没有枕头的地方。我就跟主说，主啊，我已经比你强，所以没有什么。就在那个天气的时候，夏天热到真是37-38度，旁边是猪圈，后面有牛棚，苍蝇常常饭是黑的，不是白的，这些事情都过来，没有觉得什么苦的不得了，也没有觉得过不去。小时候有时候偶尔饿的时候会想到，哎，小时候喜欢吃的东西。但我常跟自己说，比如我老爸就是苏北的一个农民，我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要过这个日子的。哎，而且当时之后还跟自己说，别忘了，我的父是万王之王，万君之君，我富得很，不觉得穷，不觉得苦，就这么过。所以神给我的恩典，那时候的燃料就是烧火的都是用我们割一大批的这个芦苇来烧的灶头，那么有时候就派一片地给你一个人去，因为跑不了的，我们进去是拖拉机开十几个小时，所以你跑都跑不了的，所以他就一块地派给你一个人去割，那我就可以大声的背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哎呀，我是常常说，主啊，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你使我的腹杯满溢，这些话就成为我每天的粮，就让我这么过日子。所以主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主的计划永远高过我们的计划，主的意念永远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神在我们的一生中间确实有他的安排。那么再说到文化革命结束了，要平反了，那戏里都说，啊，你家受那么多冤枉，你应该起来说话，应该要求平反啊。我说没有什么反好评的，就是这么回事呗。你说什么呢？大气候就是这样，整个国家大家受的都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呢很有意思，我们系里几个党员跟我说，他说别的没什么，就看着你活着就相信你这个神还是有点道理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当时时候啊，那个乡下农民和工人中间传了很多很多，就是说这个女孩居然信耶稣的没有死，还能走着回来开会，就说明这个神是可能有的。 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这个福音是自己神自己传的，不是人传的。所以后来我们系里有一些同事因着这些事情，我跟他们传福音真的得救了。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我的专案组组长，那时候我们都有专案组专案组嘛，我的专案组组长到了美国，他也来找我。那时候我妹妹说别理他，受了那么多苦。哎，我里面有个声音跟我说，不行，你要跟他传福音。那我说主啊，你真的要我跟他传福音？要跟他传福音。我说好，我愿意。结果我就去接他到我们家来，跟他前前后后讲福音。这位先生得救了，现在是我们的弟兄，感谢主。所以主在我们一生中安排的许许多多事情我们不懂，但如果我们肯顺服的话，都是恩典，都是恩典。我常说，如果我父亲去了台湾，我可能今天的下场也在美国，可是我不会像今天这样经历主那么多丰富的恩典。你晓得苦难实在是与我们有益，苦难常常能够彰显主的荣耀。我们人只要有一点办法的时候，我们都要用自己的办法，我们不要这位神。只有在我们尽头的时候，我们才觉得要寻求这位主。可是主爱我们，没有条件。主没有说你过去那么忘恩负义，主就不理我了，没有。主一直忍耐我们，主希望借着各种环境训练我们，训练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将来他儿子的心腹。福音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说神话，我说的是真真实实的。我父亲的去世是看见天开的，清清楚楚的。我们也有认识的人，就是说是拜佛的，真的听见鬼差鬼叫用链条来把他锁去的声音，这都是灵界的事情，是真实的。如果我们只要保养我们这个身体的话，那就太可怜了。我们这个身体最多七八十年，到九十岁一百岁不得了了，但是我们的灵是活到永远的。我们将来还要跟我们的基督一起作王，我们这批人算什么？比灰尘还小，可是神却爱我们。你晓得跟神接通关系啊，只有一条路，就是他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说？唯有耶稣，他不是男女生的，他是圣灵怀孕生的，所以他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没有人的罪。从古到今，世界上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只要接受他的，我们就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这是可靠的，这是可信的，这是可以经历的。主耶稣救我们，不是说单单就是救我们的身体不生病，他也不是菩萨说问你想去拜拜他得一点现钱的好处就可以了。他是救我们解决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我们人罪的问题，刚才没有一个人举手，所以我们这里都是罪人。我们的罪要得解决，就要靠宝血，就要有牺牲。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神不能看不义，为公义，他不能看有罪的就作为无罪的，并不是说你烧烧香烧几个水果拜一拜去贿赂一下他就说好算了你就上天堂吧，这样的神那就是不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公义的，他知道我们自己行不好，他差遣他的独生儿子 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他就说我爱你们，愿意接受他爱的，我们的罪就得赦免。罪得赦免还不够，主还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我们就逃离了这个死亡，永远的死亡，就是跟神永远隔离这个死亡，我们就逃离了。所以主耶稣解决的一个罪的问题，一个死的问题，是任何宗教的教主没有办法解决的。你试试看，任何的宗教的教主，不论你信什么教，他没有办法代替我们的罪，因为他本身有罪，他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死，因为他自己也死。穆罕默德这些人都在坟墓里，坟墓都没有空，释迦牟尼都没有办法救我们，只有主耶稣。所以我们如果认识了这位神，他不但解决了罪和死的问题，他还叫我们做他的儿女，我们可以称这一位神叫爸爸，我们能够看到永远，这是宝贝的不得了。这就是我这个婆婆，你说哪一个娘可以糊涂到愿意孩子肉身死在神的手里的，如果她没有看见那永远的。所以看见永远的是有福的，永远的肉眼看不见的，但你把心打开，我们的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的，这个是永远的。我们在地上你所有追求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自己里面的需要，我们如果今天的生活不是活在神的永远的旨意里，请原谅我说这句话，实在是白活。神的信实不等于说我们基督徒不受苦难，我们基督徒受很多难处，比如说我的婆婆后来得了肺癌，88年的时候我回大陆把她接出来，这又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经历。是怎么回事呢？到86年以后政策基本上落实了，我们在上海的家也已经还给我们，房子也还给我们，两个老人在那边，那么我们三兄弟都已经在美国，一个在我们在 New Jersey， 二弟弟在 Boston， 小弟弟在 LA， 所以呢父母亲在那边就很孤单，两个老人，所以每次打电话回去的时候他就很想儿子。可是呢妈妈得了肺癌，医生上海医生说她最多活6个月，最多活不是最多活6个月，最多活55天。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先生就心里非常难过，他很孝顺妈妈的，他就在电话里就一直流泪一直流泪。那么妈妈也就表示很想看儿子。有一天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充满他，非常喜乐，他就跟我说 Lina， 我要把妈妈接出来，要把妈妈接出来。那他说，那我就说如果是主说的我就服从，没有问题，我去接。那么就这么讲定了。讲定了呢，我那时候是为一个美国公司做事情，所以每年都要回去出差，那么我就在出差的前一天，我要上飞机前收到上海一个亲戚的电话，说妈妈病得非常重，现在她翻身呢，翻一个身都要3个人帮忙才可以翻得转，不然的话她就不能动。那么我就傻了，我说怎么办呢？我跟她说连翻身都不会，我怎么有办法把她运过来呢？这是件大事咯。接下来呢，两个弟弟又打电话来说，表示很难，这个东西接出来还不如在上海，你出钱找特别医生特别护士对他好好护理。结果老大不依，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说我知道 妈妈已经是晚期，她得这个病，我们没有办法医治她，美国也没有办法医治她，中国也没有办法医治她，但是我们可以孝顺她，爱她，在她末了的一段时间中间，我们在她身边，她的心情就不一样。她说，我就是要给妈妈爱，所以我才要去接她出来。那么我们两个基本上的决定还是说好。那我上了飞机以后啊，我的心就七上八下，我说怎么办，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啊，我这次去要是把婆婆接出来，在路上出了事啊，我这个责任就很大，因为两个弟弟后来都不太赞成嘛。那我说怎么办呢，我就问主要个凭证，我说主啊，要是我回去看见妈妈是坐在那里的，那就说明这是你的意思，如果是妈妈是躺在那里的，那就说明这是我们的意思，那我们的意思会错，你的意思不会错。我就祷告完了，我就记得那时候10月3号我从纽约飞上海，经过东京飞上海。好，我一下飞机就叫了一个 taxi 就直奔家里，妈妈的房间在二楼，我就奔上去一看，她坐在床边一个小沙发上笑嘻嘻的。哎呀，我开心的，我说妈妈你要吓死我吗，今天早上还收到一个电话说你翻个身都要三个人睡得都不会动。她说丽娜，是的，我一直到刚刚今天下午我才想坐起来，当时我就眼泪出来，我就说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是你的旨意，你就负一切的责任。我就跟主说，是你的旨意，你就安排这一切，我就服从。所以呢，到十月五号，我就陪她去签证。我的婆婆是不能坐汽车的，一坐汽车就晕车，要吐得一塌糊涂。那怎么办呢？我们家在兴国路，美林馆离我们不远，所以就那一年88年上海刚刚开始有三轮车，就偏偏我们里弄里有一辆三轮车，那我就去订好，所以那天呢就把他三轮车，公公婆婆还有一个老保姆，这个老保姆很有意思，16岁就到我们家来，在叶家大的，也是个姊妹，信主信的清清楚楚，因为我婆婆没有女儿的嘛，所以对这个保姆就像女儿一样的爱她，所以她呢也表示一定要服侍我公公婆婆到他们去世她才安心。所以当时时候上海的教会就许多弟兄姊妹就为这件事情迫切的祷告，他们说丽娜你一个人去，两个老人，一个86岁一个84岁了，你没有办法顾得来的，你一定要把如花带去。那当时时候88年签证，你们有没有听到把保姆一起签出来的？所以这个事情是真是难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祷告，所以又说了，我就赖在主身上了，我说既然是你的旨意，你就安排一切。所以那天呢，我们就4个人去签证了，4个人去签证，我公公我婆婆保姆，我陪他们进去的。上海的当时的领事是一个黄毛，是出名的紧，你们要是做留学生的都知道，所以因为他们超过80岁了，所以可以不排队，就进去了。进去呢，我公公站在那里，黄毛就用中文跟他说你好啊，我公公莫名其妙用英文回答他 I'm fine thank you。接着黄毛就大有兴趣了，他说你这么大年纪怎么会讲英文，就开始用英语跟他对话，就问了他好多话，就问他你是怎么学的英语，哪个学校毕业的，做什么事，然后就问我婆婆，我婆婆也懂英文，沪江大学的嘛，那就问婆婆你绑过小脚没有啊，你们俩的婚姻是自由恋爱的还是父母，就莫名其妙问一串话，把时间问掉了好多好多，问掉了太多时间了，他后面还排长龙嘛，许多人要早上他要签好多证的嘛，所以碰到这个保姆的事情他就不问了， 他说 ，Is this lady going to join you? I wish you all a happy journey. 三个一起签。所以签出来了以后，许多在门外排队的要来读博士的，都说你这个人一定有后门，怎么保姆也签出？我说我没后门，我有天门，这是神开的门，不是人开的门。那么好，长话短说，奇奇妙妙。结果那一段时间我在大陆，在上海还待一阵，要到北京开会，到重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每次我离开上海，我婆婆就倒下，爬都爬不起来，痛。到我回到上海，她又坐在那里。你们不要笑，这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主就是用这些事情来让我看到，坚固我的信心，因为我小信嘛，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能不能做，做得做不得。神是蛮有怜悯的神。结果你想，大事情了，要把他从家里运到飞机场，这个三轮车是达不到的了。那我先生就急得每天从美国打长途回来跟我出主意，说你先把他签到 airport 的 hotel， 让他吐住三天，然后再上飞机。就各种人的办法都来了，我心里就是七上八下，我说怎么办，主啊，你给我出条路，给我开条路，给我开条路。哎，主就跟我说，你要安静，知道我是神。那一天正好上海的森美，你们都知道森美公司，那个食品公司做可口可乐的这个 joint venture 的那一家董事长请我们吃饭，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客户。那么上海那个圈子有时候说大不大，说小也很小。他说，听说你这次回来，叶女士，除了办公务以外，还要把你的婆婆公公接出去，是不是？我说，哎，你怎么知道？是啊。他说，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帮忙的，你尽管说。哎，我突然想起，刚才参观他们厂的时候啊，看见有一辆刚刚第一个进口到中国去的 bus， 那辆大的有 air condition 的 bus。你晓得运车的人要是躺着的话他就不吐，坐着的话就不行嘛。那我就说，杜总，我能不能问你借那个 bus， 我自己出费用。他说不必要费用，你只要拿个日子来，我派人送就是了。我要说的这一点在哪里，你知道，那一天我公公婆婆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所有的理论干部，所有周围的人都来送行。当初写魔鬼之家打他要他拜毛主席像的也来了，还说老太太你真福气。我婆婆就跟他们说，我所有的福气都是靠信靠我的主耶稣而来。他们认为儿子在国外，你能够有人来接你到美国去就是福气。这不是福，这是福气，但这还是暂时的福气。主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福气。我婆婆离开上海前，为了保险，我这个小信的人哈，叫医生开了杜冷丁，开了吗啡，什么药都开了，就怕到这里的话她需要。结果她到了美国，跟我们住在一起，母亲节的时候三个儿子都来，医生说她最多活55天的，结果她活了9个月，平平安安，在两个儿子一个孙子在他身边的时候平安的归家。你说这是人能做的吗？人能做到说他55天，可是有哪个医生哪个药物可以让他活到9个月？不是为什么，就是彰显神自己的大能。我们人只要依靠主，主都有路。你知道主让我们碰到许多的难处，对我们确实有益处，就是让我们认识他，相信他。所以今天你们信主的，但愿我们彼此勉励，共奔天路，让我们更信这一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我的故事讲不完的，因为主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 都有故事。这个故事就是诉说我们的主的救恩，诉说我们主的真实。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没有主耶稣，我们将来的尽头在哪里呢？我们尽头在哪里？永远永远，我们在哪里过永远？主今天救了我，我已经多活了30几年，感谢主，我现在知道他爱我，爱到一个地步，他要把我磨成像他儿子的形象。他在我的一生中允许各种的难处，为的是要把我不好的、不可爱的要磨掉，所以我还不是这个最终产品，所以身上还有许多问题，主还继续在做工。但是感谢主，我们每一个在这里是他的儿女，你们这里有儿女的，哪一个不希望你们的儿女成才？你们哪一个不是辛辛苦苦的拼命的希望把儿女培养好？什么样才叫培养好儿女呢？有许多初初到美国来拼命打工，以为攒了钱以后就可以让儿女进最好的学校，这好像就是最好的培养了。错了，我是出生在一个有钱的家庭，我没有拿到家里一分钱的遗产，全部抄光了。我最穷的时候拿不出2块人民币，感谢主，他们把耶稣给了我，有了主耶稣什么都不缺，有了主耶稣什么依靠都有了。所以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旨意。你说这个电视机，问他自己你有什么功用，他讲不出的。一定要问设计电视机的人，他知道这个开关是做什么的，这个用处是什么的。我们是被造的，神造我们，神有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必须跟我们的源头结上关系，我们就活得就踏实。我们在任何环境中间压不倒我们，这个喜乐是装不出来的，这个平安也是装不出来的，只有主可以给的。我巴不得今天在这里的福音朋友，你们都得到这样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一生的需要不多的，真的，我们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尤其是911的事情以后，如果再不唤醒我们的话，那我们真是可怜了。911走的人都是大有才华的，都是在学术上、在经济上都是顶呱呱的，可是他们一刹那走的时候的区别，上天堂的不是他们的行为，乃是恩典，是认识主耶稣的人；下地狱的是没有认识主的人。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福音朋友能够认识这一位主。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但愿你在孩子身上所做的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我本是个罪人，蒙主恩，我所有的一切无非都是领受的，都是你的恩典。主啊，我巴不得这里的每一位福音朋友也能够得到你的恩典，你引领我们走一生的道路。主啊，你的恩典我们数数不完，数数不光。主啊，我们在一起敬拜你。主啊，我们活着，我有气息，我就要称颂你的名。愿你的话继续在每一个心中继续做工。主啊，但愿我们能够从心底里认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